雍正皇帝带着张廷玉、德楞泰和张五哥君臣四人刚刚来到丰台大营的门前，却不料就听见有人转喝一声：
什么人？不许往前走，给我站住！
随着喊声，一名军教走过来了，把他们君臣四人打量了好半天，才问：
从哪来的？找谁啊？有康和吗？
张廷玉见他这么严肃，不由笑出声来了。
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地利塔的规矩还真大。你进去禀报毕将军，就说张廷玉深夜来访，勘合嘛并不曾在啊。这是我的随身小印，你交给他，他自然会明白的。
那个军教把这小印接过来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，又把这方小印扔还给张廷玉了。
那还你，这玩意儿咱没见过，不知是干什么用的。可我认识，他不是兵部的勘合。我们毕军们到城里会议去了，不在大营，你们呢改天再来吧。
说完也不容他们申辩，转身扬长而去。张廷玉还真拿他没法子了，仔细又一想，这里既然是兵营，怎么能没规矩呢？又怎么能让外人随便闯进来呢？君臣四人正在无可奈何，还是张五哥眼尖，却见从里边走出一队人来。因为五哥常到这儿来传旨，所以认识不少军营的人。他知道走在前面的那个领队叫张宇，便放开嗓子喊了一声：
哎，那边是张宇吗？我是张五哥啊，请过来一下。
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，远处呢看不太清楚。张宇一直走到近前才认出了张五哥。他一看张五哥的穿着打扮，好像是一位商人，不由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就笑了。
哎呀，是张军们呐，您这是……
嘘，五哥把脸一沉，你小声点。张中堂刚从外地微服考察回来，让我和德楞泰跟着保护。说着往后一指，
怎么你连老德也不认识他？
张宇凑到跟前仔细看了一眼。
哎呀，果然是德军们。
哎，你好啊，咱们好长时间不见了。
哎，快快快，别愣着了，随我到里边说话吧。
张五哥却没工夫跟他叙旧，一边跟着他往里走，一边问：
哎，怎么毕将军真的不在大营吗？
好家伙，你们的那个看门狗可真够厉害的，大概是看我们几人穿得破，还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来。张相拿出印来他又不认得，真好笑。
难道张相的印啊不比兵部的勘合管用？明天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一大笑话了？
张宇看了看德楞泰和张五哥，又看了看走在前面的雍正皇帝和张廷玉，他觉得雍正皇帝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，
急忙笑着回答说：
君们，今天呐，你真是错怪了毕将军了。龙中堂啊，昨天就把他叫进城去议事了，今儿呢又把他叫去了。这两天呐，毕军们的脸色就特难看，像阴了天似的，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多问一句。今儿毕军们临走的时候发下话来了，说不管是谁，没有兵部的勘合，一律不准放行。谁知道张相和您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来了，怎么会不闹误会呢？因为雍正皇帝啊一直没说话，张廷玉也不敢擅自暴露皇帝的身份，所以急忙接过话茬说：
哎，张宇啊，你说什么？毕力塔不在营里，
他真的是去隆科多那会议了吗？
他们今天开的什么会啊？是十三爷主持呢，还是隆科多主持的？
哎呦，回中堂话， 十三爷身子骨近来不大好，听说一直住在清范寺里静养呢。帝君们呢，是去步军统领衙门会议的，那主持会议的肯定是隆中堂啦。
哦，
那么会议什么事儿呢？
哎呦喂，回中堂，这个卑职可真的不知道了。张廷玉和雍正皇帝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俩人都没说话，只是闷着头往前走。张廷玉的心里却抖起疑云，隆科多这个行为实在是有点反常，难道他们是在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了，回过头来对张宇说，张宇啊，其实呢，我这次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只是坐了一天的大轿，坐的乏了，才想在你们这儿休息一下的。哎，议事厅那边呢，我就不去了，现在头昏脑胀的，什么人也不想见。哎，对了，碧丽塔不是有个书房吗？我们呢，就先到他的书房里休息休息。你能给我们烧点水来，让我们烫烫脚，洗洗澡，那就很好了。如果有什么吃的，也请给我们送来一些。张宇啊，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
哎呦，瞧中堂您说的，这不是我们该当的吗？您请好吧。
一边说，一边把这一行四人领到了碧丽塔的书房。雍正是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打量了一下这座军营。只见这里果然是十分整肃，东西南北全是四四方方的高墙大寨，寨角设着朵楼以便瞭望，墙上每隔不远就吊着一盏灯笼，灯下可见一列兵丁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，另外还有两队兵丁在操场上巡逻。雍正满意的点点头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地方的确是比畅春园安全一些。他一声不响的跟着高无庸迈步走进了碧丽塔的书房。张五哥和德愣泰不用交代，早就一边一个守在了门口。张宇一看这阵势，心里不由猛然一惊，他偷眼看了看张廷玉，却没敢问出口，只是说，请张大人暂且在此安歇，卑职这就去安排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走进房间的雍正皇帝开口说话了：“恒臣呐，传张宇进来，让朕瞧瞧。”张廷玉一听皇上自个儿亮明了身份，也不敢再隐瞒了，急忙对吓得目瞪口呆的张宇说：“张宇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今天呐，算你有福气，万岁爷在里边叫你，怎么没听见吗？还不快着点进去？”张宇简直吓傻了，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啊，张相，您是说刚才进去的那位是万岁爷？哎呦，那您……张廷玉也笑了。这是这几天之来呀，他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张宇啊，你问得好，可你也不想想，假如不是万岁爷来，我一个宰相到你们这军营为的是哪一桩啊？快进去吧，万岁爷在里边等着你呢。这张宇平常的机灵劲儿啊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此刻他只觉得浑身打颤，两腿发软，头上的汗珠不住的往下掉。他踉踉跄跄的一掀帘子进去了，但是却傻愣愣的站在那儿盯着雍正，连行礼都忘了。雍正一看他紧张的那个样，头上直冒汗，扑哧一笑说：“哎呀，张宇，你瞪着眼睛看朕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难道真的连朕都认不出了吗？你不是还曾经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吗？朕那个时候也常去户部的，怎么你真的忘记了？哼，可朕还记得你呢，你是武将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是个敢说敢为的好汉子嘛。怎么见了朕就吓成这个样子了？哼，你满应该洒脱一些的嘛。”张宇这才灵醒过来， 急忙解下佩剑放在一边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这才说：
哎呀，皇上，奴才今儿可真是瞎了眼了。奴才其实早就该认出万岁爷来着，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啊，奴才就瞧着万岁爷眼熟，但是再也不敢想到那是万岁爷呀。其实啊，奴才不但在户部见过万岁爷，奴才提升参将的时候也蒙恩受过引荐。万岁爷去年来阅兵，奴才就在列队里。回万岁爷的话，奴才是康熙45年就在古北口穿号褂子的，原来呢是十三爷跟前的亲兵，户部撤差之后，十三爷提拔奴才到了丰台大营当了千总，去年才又升为参将的。
哦，哈哈哈，如此说来你也算是老军务了。哎，这里十三爷的老人还多吗？
回皇上话，原来丰台大营里游击以上的军官大多数都是十三爷提拔的，帝军们掌了大营之后啊，十三爷来了一趟，说是树挪死人挪活，都挤在一块堆啊不好，后来有的生了有的掉了，老人大概还有20几个吧。不过如今十三爷是亲王，还管着那么多的事儿，奴才就是想见十三爷一面也难着呢。
雍正笑嘻嘻地说：哈哈，看来你十三爷是个细心人呐，朕自己想不到的事儿他全都办好了。哎呀，我大清要是多有几个这样的贤王那该多好啊。
张廷玉听了这番话也十分感慨，说实在话，他也打心眼里佩服十三爷允祥啊，这允祥的确是能干，也确实是有眼力。这丰台大营啊，可以说是允祥一手经营起来的，这里的将士也全是他的老部下。可是自从雍正登基以来，他为了避免别人议论，也为了免得皇上生疑，就主动的呢调开了大营的将佐。别看他在皇上面前那么得宠，却还是时时处处谨小慎微，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他从来不敢有野心，更不拥兵自重。正是因为他有这些个美德，所以他才更加受到皇上的器重。张廷玉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雍正又说：
恒臣呐，朕看这个张宇很懂事嘛，既然有缘分见到朕，那也是他的福分。哎，你看给他补个2等虾如何呀？
所谓2等虾，那就是2等侍卫。张廷玉听雍正皇上这么一说，心想皇上已经疯了，他的宰相还能说什么呢？急忙回答说：是臣领旨，明日就发文书。回过头来又对傻愣愣的张宇说：
嗨，我说张宇，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？皇上加封了你，怎么还不快点谢恩？
张宇这才恍然大悟：
奴才谢主隆恩，奴才愿誓死为皇上效力，不负圣上重托。
张宇今天呢可真是有幸，一见到皇上就被晋升为2等侍卫。这种机遇要是在平时啊，他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
张廷玉在一旁笑嘻嘻地说：张宇啊，哈哈，既然你升为了2等侍卫，那今天就在这儿伺候皇上好了。你呢先叫人替皇上准备一些点心，然后呢你再悄悄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把十三爷怡亲王招来见驾，还有给皇上准备晚膳伺候皇上进膳，你明白了吗？
张宇还没说话呢，雍正笑嘻嘻地说：
哎，恒臣呐，再稍等一会儿碧丽塔不就回来了吗？如今老十三正病着呢，就不要惊动他了吧。
张廷玉今天却十分坚定，一点空容余地都没有，一摆手说： 不，圣上一定要请怡亲王来。
哎，张宇，我告诉你，今晚这里那就是皇上的行宫，要是出了丁点差错，都要由你来承担。你立刻派人去请怡亲王，只要他还能动弹，就让他马上来一趟。但是对别的人一个字也不要提及。碧丽塔回来之后，让他马上过来见驾。
这卑职明白。
张宇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雍正这才对张廷玉说：“哎呀，恒臣呐，你也太过细心了吧？朕看这里一切如常嘛。”张廷玉也不多说话，等点心端上来之后，他亲自尝过，这才捧给雍正皇帝。
皇上，多加点小心，总比出什么差错要好。臣这么做，那也是万不得已呀。咱们出去这么多天了，这些天朝中的任何动静，我们都全然不知。臣这心里不踏实啊！啊，皇上要是乏了，就先在这里歪一会儿。臣估摸着，碧丽塔也快回来了。
雍正没再说什么。张宇送来饭菜之后，张廷玉又和高无庸亲自尝了，才请雍正用膳。用过晚膳，就听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又听允祥在门外轻声但是却清晰的报名请见：“臣弟允祥恭叩万岁金安。”一听到允祥那熟悉的声音，雍正显得很激动，急忙说：“啊，是十三弟嘛，啊，快进来，朕在这等你多时了。”允祥是闻声而入，他今天穿戴的特别整齐，更显得英姿飒爽。只是他久病未愈，这眉宇之间的病容却是难以掩饰。进来之后，他首先仔细盯了一眼皇上，这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起身又说：“哎呀，臣弟乔万岁的气色和神情都很好嘛，可是京师却在盛传说万岁在河南换了时宜，这十多天来臣弟是多方打听，可就是得不到万岁的消息，可把臣弟给急坏了。”雍正笑嘻嘻的盯着允祥看了一会儿：“呵呵，老十三呐，快过来这边坐。”哎呀呀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你这周吴郑王穿的这么齐齐楚楚的干什么呢？听说身子骨不爽，是咳喘病又犯了？哎，朕赐你的药用了怎么样啊？找太医看过了没有啊？允祥一见这位皇帝哥哥，一见面就对他这么关切，心情显得也十分激动，急忙回答说：“嗨，皇上，臣弟这点犬马之急，却劳皇上如此牵挂，令臣弟更觉不安呐。嗨，太医们没用，他们有的说是痰症，也有人说是伤风，可是治来治去的还总不见好。倒是主上赐臣的药用了很对症，只是臣弟想，假如臣弟得的是痰症，那这拼命十三郎以后可就当不成了。一想到此，臣弟就心情郁闷呐。这些个天呐，又得不到皇上的一点消息，急得我是如坐针毡，五内俱焚呐。所以臣索性搬到清范寺去住了，一来呢是为主子祈福，二来嘛听听晨钟暮鼓，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下。说着说着，不知哪句话触动了情长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他强忍着没让他流出来。尽管如此，雍正还是看出来了，他轻轻一笑说：“嗨，老十三，你怎么也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呢？你老十三对我这个皇上来说可是太重要了，你是咱大清朝的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啊。朕这个当皇上的哥哥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做王爷的好兄弟呀。哎，太医院已经向朕详细的奏报了你的病情，朕也知道你其实啊 并没什么大病，你只要安心静养，好好调养一段时间，就会好起来的。哎，朕已经下诏给巫先生了，让他即刻进京，就住到你府上去。巫先生精通医道，就让他给你好好瞧瞧，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听见了吗？
啊，是，臣弟明白。
坐在一旁的张廷玉看到他们这对君臣兄弟一往情深的情景，心里也很有感触，但是他今天想的事儿太多了，不得不马上问十三爷。一见这是个画缝，便急忙说：啊，十三爷，您方才说京师盛传万岁在河南得了病，这话是民间流传的，还是在官场里传开的呢？允祥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子，张廷玉看见了，他悄悄用手帕擦了擦嘴，又塞到袖子里了。张廷玉看出来，这回呀，十三爷的确病得不轻，刚才那一阵咳嗽很可能是咳血了。但允祥还是强自挣扎着，淡淡一笑说：哦，这是十天前的事了，当时平记里说主子冒雨视察河宫受了风寒，不过如今已经痊愈，这件事朝中是人人皆知。可是后来呢，朝中却突然有人传言说皇上在外边病得不轻，我当时就知会连亲王，也告诉了隆科多，让他们彻查此事，一定要弄清制造谣言的人究竟是谁。可是怪就怪在他们直到今天也没给我个下文。礼部筹办交迎年羹尧进京的仪式我已经看过了，觉得太过僭越了一些，我驳回去让他们重新拟来。除了这些，京师现在一切如常，并没发生什么大事。对了，昨天八哥和隆科多到清范寺来看我，我还听他们说皇上的御驾尚在安徽，要从水路返回京师，可刚才一听说皇上已经来到丰台大营，还真把我吓了一跳呢。哎，皇上，这丰台大营离畅春园并不远呢，您为什么不直接回畅春园呢？再说那个皇上还在安徽的消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雍正神秘的一笑说：哈哈，这回啊，朕给他们来个金蝉脱壳，我们白龙鱼府悄然回京，自己当然要小心谨慎了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确切行止呢？更何况你如今正在病中，就算是他们知道了，恐怕也会死死的瞒着你的。张廷玉接过话茬说：十三爷，刚才您问皇上为什么不直接回畅春园？您觉得此时此刻畅春园会比这里安全吗？允祥不由吃了一惊。哦，那当然，这里当然是比畅春园安全一些。可是听皇上刚才的话音儿，好像是有人在欺瞒臣弟呀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？